人家的 个人不只见人友善，若己有之。所以有人怎么发生呢？见到人家的德行，见到人家的善行，就像自己做的一样的高兴，他随喜他的善，见人之德，做己之德，没有丝毫的嫉妒心，都是肯定效法学习人家的善，道人善，即是善。人之至于是，所以这里啊，是提醒我们，人的心中啊，一定要去掉嫉妒心。啊，这嫉妒心啊，是很大的烦恼。一嫉妒人呢、啊，就在这些贤德之人身上学不到东西，而且嫉妒心继续发展呢、啊。还会嫉贤妒人，排斥对立这些贤德之人，甚至还陷害，这个造成罪孽就很大了。所以我们曾经讲到一段话，不知大家有没有印象？尽先受上上，为团体国家推荐好的人才受上天最丰厚的赏赐，就像鲍叔牙的后代史记斯都是领导，因为鲍叔牙心胸宽大，不嫉妒官做人，为国举才，所以积善之家没有人心啊，但避嫌风险。为团体国家服务的机会，很快啊会遭到上天的处罚。我们曾经举过啊，这个李世民，他是宰相，可是他嫉妒他的师弟韩非子，最后没多久的岁月啊，全家都被杀了。我们陷入罗辑跟着他一起被咬斩。障碍自己的道业，还会造成他的罪孽。在《弟子规》里面，道人善，见人善，即是嫉妒，都是去掉我们嫉妒心。人所能，勿亲之。温善必攻其心志，然后导致。老也，夫子闻到善的教诲，看到善的德行，他必定啊，这个恭就是亲之。恭其心之呢，是把好的教诲啊，自己先落实做到，体悟很深呢、啊，然后再去教导。做到再说啊，是圣人啊，不是学了一堆道理，自己没做就先要求别人做啊，因为他自己做了感悟的这些宝贵经验呢，一定能成就人生啊，甚至于少走弯路啊。这个老啊，人老，就为了成就。坦白讲，就是这一句话，老 跟弟兄相遇，孩子潜移默化当中都学会的。就像我曾经在马来西亚遇到我们父子的后代，他说他没读过弟兄会，可是他第一次读啊，从头读到尾，脑海里浮现的都是他小时候家里里面的情景。他说他所有的叔叔伯伯长者都是这样做的，还笑的部分都是这样对奶奶对爷爷的。你说他学过没有？在表面的经典上面他还没有正式读过弟子，但是从小这么养成的处事的心态习惯都来自于潜移默化的家教吧。好，我说一个教学者也要效法父子，效法的都是自己努力先去做的，这是一个精神。好，所以父子真的早也父子真不真也，父子真一时也，无学父子的三言而为能行。甚至最后总结，父子处事当中啊，这三方面的一种涵养心理啊，他是在提醒自己，还没做到呢，赶紧效法。好，我们再看回来，转念变转，下一段。厌食为气象，厌食为气国宰相。初，其欲之气从门见而非其福。厌食出门了，刚好这个欲啊是驾车的马夫，他帮他的妻子刚好从自家的门进这个门缝，亏的是偷看，他的丈夫不知道妻子在家里看出去。妻妇为相遇有大概侧死门，意气洋洋，身子得意。他的丈夫啊是宰相的马夫，有大概啊，因为宰相的马车啊，它有一个伞盖遮太阳的。然后马夫因为也在车上嘛，所以也在这个伞盖底下。居三盖之下，住在宰相的车上，驾着四马，就这个马车是四匹马拉的，意气扬扬，就是很得意的样子，甚至呢，志得意满，应该是蛮骄傲的，然后走路应该是这样。在形容的话很拽，妻儿归，那一天回去了，回到家里了，一见到他的妻子啊，妻妻情趣，这个趣就是还要离开他先生，跟他离婚，不想跟他在一起了。哎，这个妻子不简单，还有气概哦，离开了没饭吃怎么办？都不会这么想，有气概。我这一生就是要跟那个有德的人在一起。我看到你这样的行为，我很难过。所以他妻子说了：“啊，夫问妻，他丈夫问他，这个哭就是什么原因呢？”妻曰：“ 子可能应该有180，上下吧。而那个时候的人呢，比我们还要高。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矮，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被很多认知误导，好像我们是这5000年来最发达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好像那个主张读书就是啊，我们是最发达的，其实是最退步的，星星最退步哦，包含了整个大环境的这些财宝啊，都越来越少，因为啊，所有的环境随着人心转，我们现在的稻米啊，越来越短，其实稻米很差。Thank you. 学历好的人虽然是自己，身边的人也外举不必求。真的这个人很好，能为国出力，哪怕他跟我是死对头，都把他推荐出来，要有这种涵养。而从这一段当中呢，我们感觉到啊，这个车夫的太太有出息，深刻的修养，有出息的运，就是在另一半呢有不妥的时候呢，懂得要劝解啊，这也是我们为人夫、为人妻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本分。其实在五伦关系当中呢，都有劝谏的本分，就有过见识跟朋友之间要善相劝，德节俭，兄弟都是这样的，不过要善巧去劝。接着开始公曰，司马迁先生说到了，无独管事，这管事就是管仲，他的著作《牧民篇》，牧民山高，乘马轻纵九府，积焉知春秋，详哉其言之也。太史公读过啊，管仲所著的《牧民》这一篇文章，主要是如何治理人民。这个乘马是整个国家的体制，如何来建设？轻重呢是国家的财用，如何来规划？而这个三高跟九府啊，在《管子》一书当中呢，没有出现这个内容。为什么呢？因为《管子》有389篇，后来刘向把它删成86篇，最后是86篇。可能呢，这个三高跟九府啊，是删去的篇章，没有留在这86篇。那一般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牧民，还有呢，太史公读《晏子春秋》这一书，里面呢很详细的记载了管仲跟晏子他们的一些学说主张啊，所以记得比较清楚。以见其著述，都看过他们写的书本，欲观其行事，也想观他们的很多做出来的事迹，行出来的事迹，所以想记录这些事迹啊，故 完工的这件事呢，应该如此吗？但这应该啊，也是觉得管仲没有把这个做到这里，将顺其美啊，应该以王道来辅佐晋文公才对。光就其恶，也要针对晋文公也不足的地方啊，要更尽力的来狂争缺口。因为晋桓公后来在管仲去世之后啊，也是很惨啊，因为他一些严重的好色好吃这些好玩习气，没有教父就去用了一些很不好的政策，最后死去六十几天呢，始终都流出来了，才被发现。好，所以孔子这个批评还是很有洞察，管仲还是有他不足的地方。其实是评论的人很公正，对的要认同肯定，不对的也要指出来，以为后世来警醒，来以为借鉴。方晏子服庄公使之子，这个方就是当，当晏子他在庄公的尸体上痛哭流涕，因为这个庄公啊不能容晏子，排斥晏子，一直没办法，只好离开，然后啊到海边居住啊，终点不会说用。后来这个庄公没几年呢，就被追逐这个贞子给杀了。当然这个也是庄公自己啊行为不检，那最后也被人家实际的杀害。这个毕竟啊，晏子曾经服侍庄公六年，看到庄公啊死去了，他也非常悲痛啊，所以来吊唁庄公，服侍，然后整理，然后去这个痛苦，这也尽他一份真挚的心意啊！毕竟主公已经离开了，而且啊，古代这些贤者，虽然君王有很多不足之处，他们绝不放在心上啊，他不会啊埋怨记恨自己的君王啊，都是想着怎么样协助君王啊，那个心呢不会因为君王怎么对待他而改变，这叫义呀，义是不看利害的，没有条件的，是始终如义呀。好像古人那种在无论当中的道义啊，让我们非常感佩的动物。所以他痛苦失身啊，进了这个最后的君臣之地啊。其所谓见义不为，无勇则也。司马迁先生觉得呢，晏子这一个行为啊，这个晋他的君臣之礼就是见义勇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庄公刚被杀的时候，这些乱臣还抓着权力， 让
假的是中国，不认识中
饭吃。有空老师说他想学中文，希望师傅教他。师傅说呢，我比不上老农夫。接着又说呢，我去种菜。孔子说，那你去问老菜农，他们比较有经验。接着饭吃就出去了。孔子说：“小人在反叙。”这个“小人”不是骂人的意思，就是思想太小了。读了这些书，读着读着，最后还想回去种田。其实读这些书啊，这个是修己安人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啊，你要把它用出来啊。所以夫子接着讲啊，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其。上位者能重礼、好礼、好义、好信，这样来对待、来照顾老百姓，国家会大治啊！能这么做了，其他国家的人民啊，都会绑着他的小婴儿啊，跑到我们国家来居住啊，来做我们的百姓啊，来这里安居乐业啊，这个才是学者们修习这门学问的大用啊！这么多人民来归附了，市农工商啊，这个农工商不就有人去发展了吗？而且啊，农业、工业、商业要发展的好，都要有政治的稳定跟清廉，要不然政治不好都谋私利啊，对于各行各业都有很大的障碍。所以政治清廉重要。现在人要投资啊，都先问那个社会犯罪率怎么样，稳不稳定啊？我们看孔子那个时代有一个故事，大家应该很熟悉的一个成语，叫苛政猛于虎。有一个妇人哭得很伤心，她住在那个森林里面，她本来是某一个国家的人民逃出来了，结果先生儿子啊，家里的这些男人被老虎给吃掉了。夫子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国家去呢？”他说：“我的国家比老虎还恐怖。”我在苛政猛于虎，你看一个政治犯不好，但人民的心要多恐惧。所以，假如有一个地方，这些从政者都有德行爱民啊，哇，那这个国家团结啊，还有很多人要归附，这个整个国家就越来越兴旺。所以上好礼，一切形式都符合礼节，对人民也非常的礼敬，不会用权势去压人民， 最后一段是和缓，人民们自然就会恭敬这些上位者。孝义和上位者很重道义，我们只是为人民着想，老百姓欢喜啊，一定都配合。Thank you. 恭敬待人。我们所谓敬人者，诚恳敬己，这样的处事态度呢，自然赶来所有的人都推心置腹跟他交朋友，所以结果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这个话呢，也提醒我们，假如我们常常起个念头，哎呀，我都没有好朋友，那这一个念头啊，或者又讲出来抱怨啊，就叫造孽，叫怨天尤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自己不恭敬，不够真诚，才交不到知己知心朋友啊。其实反求诸己很不容易，反求诸己不容易，怨天尤人很容易，动不动啊就是惯性就起了。所以伦常自用之间，这个无论常常的相处，每天的这些互动啊，无时无地，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必于地，不必于地就是没有不是建立在说理的这个基础。所以其实《弟子规》啊，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是理，圣贤的教诲啊，也没有一句不是理，因为你就是做人的标准啊，出身啊。所以非礼无行也，人不懂礼啊，这寸步难行，常常就失礼了啊，跟人就不愉快啊，对立冲突了，就很难相处啊。所以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人不懂礼啊，很难在人群当中立足了。吕东来曰：“这个吕东来是吕祖谦先生，他是南宋的思想家，是浙东浙江那一代的一个思想家，是大儒。他们家家道非常好，他们吕家。”刚说北宋，后来移到更南边的南宋，很多中华文物的保留啊，透过他这个家族啊保存下来。那德育五件呢，里面有一篇谈到他们家道的部分，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69页。刚刚讲到的，就是一个家族，他的家道文化沉船非常好，不只为国家代代出人才，甚至国家在文化殿府的时候啊，都能保存国家非常宝贵的文化资产。所以礼希则是远名，这个吕希则这是北宋一位读书人呢、后来当官也很成功，封为阴阳公。他的父亲是郑献公，郑献公公主，他的父亲叫吕公主，他的长子。而这个郑献公家居平常在家，田中寡默， 常人，话不多不知道，他心里很久，思虑也很深远，所以在宋史当中呢，对于这个郑献公是非常肯定他的德行，说他是见重亲近，思虑深远。庄重稳重，生活简单，居住环境也简单，为了奢华买一堆东西，然后要找东西来找饭店，然后常常还想，或者那个东西很贵，放在哪里？你说这样的人怎么清静得下来？通通都是被这些外在的物质牵动了，当他们的奴隶去。所以一个人真正思虑要很清楚啊，他整个物质啊越简单越好，生活越简单越有规律啊，不会被世俗而累啊。所以你看底下讲不以世俗讲究，不被自己的欲望造成很多繁琐的事情啊，心里啊很烦啊，还有负担。生活富人，他的富人呢，这生活富人就是呢，他们的富人最后因为他们工业受肯定了，都受到朝廷的封赏，而这个封赏呢，应该是他的儿子吕熙德供在国家，所以就封他的姓。姓也有法度，不止父亲有德啊，连他的母亲也是非常有威严的啊。然后子家很有法度，就是教子四时寻道归去。其寒暑，这个气就是大，大寒就是寒冷的天气，或者夏天呢，热啦下雨的时候，是湿地种植，这个天气比较不好的时候，他的这些孩子还是很恭敬，父在的时候很恭敬侍奉。不命之中不敢从，长者长者立幼无种，长者坐命乃重，一举一动都非常规矩，自立冠带一见长者，起床啊白天一定啊衣冠非常整齐啊，先去跟长辈问安。随身的天气很热的时候，在风前不得举金袜裤，这一个细节哦，大家要体会得到。就是呢，一个为人孩子，他对父母那种恭敬内化了，他非常恭敬自己的父母呢，会不会在父母的面前脱袜子？ 圣量，你在孔子像面前会不会脱袜子？那为什么父母面前要脱袜子？应该是在你恭敬的人面前，你做这个动作会觉得很难过。你呀，他不是去要求，他是人那种恭敬心起来很自然的心。假如我们不是很能体会哦，那代表呢，我们这一生的心还不知道恭敬长啥样。不然就体会得到了。大家看哦，这个一个孩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这些生活细节都时时保持那种恭敬，这样的人有德啊，应对人事非常稳重的，绝不失恭敬的。出入不得。入茶房就是，啊，这就斗闹茶，最恭敬。世间礼相之余，就是见巧于分物事。大家看哦，以前家教啊，跟《弟子规》都很相应哦。所以师长说，《弟子规》是家教集大成，而且是依据父子的一段重要的教诲变出来的，就是在《论语·学而》里面，弟子知物之孝，处物之悌，敬而行，泛爱众，而亲仁，亲友于礼，仁于文，变出来的。真味极呢，这个就是指靡靡之音，听了人会让人陷入情欲的啦，心思散乱的啦，哦，很颓废的啦，这个都是真伪之有，秘密之有。所以这些不好的言语、音乐、未尝一进去，都不让孩子碰这些东西，所以就养成很好的人格，还有他的家道的正传。不正数非礼色未尝一节于目，非正数并无事，这个非礼色因为请教孔子怎么行人呢，孔子说非流色，非流定，非流言，非流动，要爱人，首先要自爱呀，要能保护好自己这个善心清净心呐。所以这些家教啊，非常的严谨。接着呢，有交谦之德，这个交谦之先生是欧阳修的弟子，方正士，这一位教书先生，是非常的有德，有心意，叫方正士。正先公言辞施教，其实这个言呢，就是祈求他来教他的孩子，亲师合作。所以古人都是千里寻师，直到请到这个教书先生，对孩子一生德行的重要性。诸生小有过差，这个过差就是一些小错，教端坐静止，不语言，不语语。这个教先生发现孩子有错误了，整天端坐不跟孩子讲话，那就很有威严了。有德的人不讲话，那很有杀伤力。古代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学生 方别讲是什么，他这样办，就这么严肃。是习德方死于谁？啊，这个时候刘习德先生才十几岁。内德正先空于夫人教训如此之言，外德刁先生话道如此。故得其成就，大义做人。所以成就一个大主官，他是有好的家教、好的老师的基本。所以吕家呢，代代都是大夫。吕公主先生，再来吕希泽、吕浩问、吕本忠。又到南宋吕祖谦，就是我们现在书上谈的吕东来先生，就是吕家的家训、家教的真传，很值得我们效仿。吕东来愿赴敌也者，所以定准备因贵贱便。道长其威仪，真所不能外其规矩之言。啊，这个礼呢，啊，所以能够啊，定准备。我们家庭当中啊，有准备，天地也有准备，天在上，天尊。天地啊，化于万物，各属其位啊，其本分，那就不会乱。可不可以天跑到下面来，地跑到上面去？这样子，整个世界会不会乱？天假如表男人，地假如表女人，啊，那叫做女人想做男人的工作，那会怎么样？体内变得病，大家听过没有？啊，闽南话讲的体内变得病，就天地啊倒过来了，是啊。女人要跟男人争半边天，哇，大家都做天地没了，所以现在的孩子没有了地水之地，真的哦，现在的孩子内心空空虚，他感觉不到一个家的浓浓的爱。没有家庭，没有母亲父母的爱，他的心地怎么成长成健康的人格呢？哦，所以啊，古人这些论讲本分啊，他都是顺着天地的顺序啊，在效法，在学习，你这规矩一变啊。 一生呢都会非常念着爱着这个孩子。假如他因为在外面忙到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爱他的孩子，最后孩子的行为出状况，这个母亲会怎么样？他会一生都很痛苦。大家注意去观察，这是女人的天性，母慈啊，那种慈爱是一辈子啊，那时候他会非常懊恼。那时候呢，他的总经理、董事长会变成他的最新主管，每个人恭维他，总经理、董事长。可是，一回到家，关起门也很冷静，他一想到自己的孩子连管都管不了，你说他有多痛苦？家庭的 类团体都还没有贡献，那跳上去了，你们都要很尊重我。那这样的心理，德行不就越来越差了吗？所以德行都是从孝敬当中培养出来的，恭敬父母，孝顺父母，恭敬长辈啊，变等定。我们家族聚会，把他古代的饮酒礼，他那个饮酒礼的时候啊，那个辈分都是按照年龄这样排坐下去的，让人时时啊尊敬老，还有念所有家族长辈曾经啊对我们的恩哦，不能你现在当大官了，什么场合你都要跟人家做主会，这个就出现不合理新人情。人不能因为财富或者地位而忘了家人长辈的恩德，财大气位高权重压人，这个就很悲哀了。自己在富贵当中很心性堕落了。所以一个人往后有成就，都还能念着这个路上任何人的恩德，这是很可贵的人生态度。序少长，在一个团体家庭当中啊，少长辈分次序很清楚，席位仪啊，时时的落实练习啊，这些应对的礼节位仪，人所不能外之规矩之啊，人啊，在家庭处事当中啊，都不能离开礼的这些规矩范畴，何况朝庙地县。非礼不能招其身，这些礼仪啊，其实对我们人性啊，都有很好的教化力量啊，还有人性的整个调和，都在这些礼仪当中。我们看商朝啊，在庙里祭祀啊，地啊，这个是大的祭。献礼物了，或者是朝贡了，在这一些情况下呢，守住这些礼啊，才能彰显我们的真意。你比方祭祀祭祖先也好，祭天地也好，在那样的礼仪的进行过程当中啊，人的心非常的舒适。就遥念祖德，遥念天地之德，这个要大家真的去参与过这个祭祀，就感觉到没有感觉过。哎呀，干嘛这么多礼呀？其实讲这个话当下就不恭敬了，自己没体会过就乱发表意见了。我以前也不知道那个威力这么大。我们之前呢，每年除夕呀，两三百人祭祖，大男人在那个氛围之下都感觉祖宗来了，都哭出来了，很自然感应的。所以礼教很宝贵啊，我们要保，好好把它保存和继承下来。官婚丧祭是加官礼、婚礼、丧礼。这些礼的过程呢，非礼不能尽其行，没有这些礼的进行，礼的仪式没有办法把真正的情感表达抒发出来。宾朋出座，非礼不能表其情。这朋友啊之间错错就是交际相处啊，没有礼啊不能表达那个彼此的敬意啊恭敬啊，朋友远方来的话，哎呀感情 人以礼治事，用礼啊来行事做事情，可犯上作乱事，做什么事？故礼也者，持身摄行之要端，就是一个人立身处世重要的准则啊。易经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大法，不是个人的生活准则，处事的原理原则，能以礼来治国平天下，也能让国家天下安定。我们看孔子之人，那时候当官，他到这个一个县县治理，有兵士啊，很短的时间呢、他整个县就当起了，夜不闭户啊，路不拾遗，然后做生意的人呢、多，没有欺骗他人。人民住在路上都很有规矩，这孔子确实能达到进步。当时我很可惜啊，假如鲁国继续用夫子，那夫子落实了这些礼教，鲁国将成为天下的榜样，就能达到平天下的效果。所以现在哪个地方哪个国家肯把中华文化这些礼教的智慧经验在他的国土地方落实，也能带动全天下来认同珍惜中国老祖宗的智慧文化，也能达到平天下的效果。哪里来做？这种精神让我当小弟很佩服啊，心说小弟一般。大家刚刚的回答呢，我相信孟子在听这里，他会很兴奋啊，因为大家把他的一句话听进去了。当今之事，舍我其谁啊？其实现在圣教的复兴呢，跟灾难在拔河啊。圣教越快复兴，人心转变